美国法律明确禁止外国人同外国企业为政治选举的候选人进行竞选融资，或者是向支持某位候选人的组织捐款。但是美国调查新闻网站兰捷在8月3日发布的系列调查报告试图揭示，外国人或者外国公司似乎可以通过看起来合法的方式为候选人助选。报告调查是由一家总部在三藩市的美国太平洋国际资本的房地产投资公司。这一家公司曾经向杰布布殊的超级行动委员会、美国崛起权利政治捐款130万美元。美国公司参与这样的政治活动是现有法律所允许的，但是批评者指出，这家公司的问题是，虽然公司总裁为拥有美国国籍的华人陈怀生，而且公司董事及高级顾问还是两位美国政商界的大人物，杰布布殊的弟弟尼尔布殊以及前美国驻华大使洛家辉，但是公司的实际控股人却是两名非美国人，拥有新加坡永久居住权的中国夫妇唐日光和陈怀丹。他们还是新加坡上市公司新海日集团的控股股东和董事会成员。跟着下来问题就是，一、政治捐款的资金是否涉及海外资本？二、捐款决定是否为外国人做出？报告没有调查到这两个问题的确切答案，但是报告表明，如果一家在美国注册成立的外资企业利用本土收益参与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这样的政治活动，而且这个决定是由美国公民做出的，那就并不违反美国法律。报告的作者在调查过程中获得了一份由共和党顶尖的竞选财务律师查理·史伯斯写给这一家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时间在 APIC 公司政治捐款发生的一个月前，其中就相关问题正是给了这样的法律意见。报告的联合作者乔恩·斯雅茨对美国之音表示， APIC 公司非常谨慎地根据法律行事，他们的所作所为可能是完全合法，但是在运作过程中有可能不谨慎。至于那些不谨慎是否违法，则需要联邦选举委员会或者司法部调查之后才能够确定。唐日光和陈怀生对报告作者表示，他们和布殊家族是朋友，捐款别无他途，只是为了帮助朋友。斯亚茨说，他没有发现 APIC 的政治献金与中国政府有关联。包括白彩克是追踪竞选和公共政策资金来源的非盈利研究机构政治反应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曾经在联邦竞选委员会工作30多年。
Any American subsidiary of a foreign corporation has the potential to make these kinds of contributions, so long as an American citizen.
包括白彩克说，从调查报告中很难确定 APIC 公司的做法是否违法。不过他说，任何外国企业的美国子公司都可能进行这一类的政治捐款，只要美国公民是决策者就可以。斯亚茨所指的不谨慎，就是唐日光夫妇可能是最终决策者。白塞克指出，如果在没有得到公司所有者批准的情况下做出决定，这个是不太可能。马里兰州法学院院长、研究竞选融资的专家唐纳德·霍宾对美国之音说，
But the problem for the U.S. right now is because people can manipulate corporate entities and corporate status, you can have a U.S. corporation that.
唐纳德·霍宾说，美国现在的问题是因为大众可以操纵公司实体和公司状况，还有些美国企业是外国人或者企业所有，股权结构中有外国投资者，怎样对待这些的企业目前在法律上不是很清楚。唐纳德·托宾说，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如果是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控股，那实际上参与政治捐款的是外国人，但是亦有人认为企业是美国企业，因此应当被允许参与捐款。他表示，有待法律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更明确的解释。
Certainly having foreigners who control U.S. corporations engaging in campaigns is not what Congress intended when it made the prohibition.
唐纳德·托宾说，被外国人控制的美国企业参与竞选活动肯定不是国会在制定相关禁令时想要发生的。 国会通过禁令法规时，企业仲不允许政治捐款，所以唔会有呢个嘅问题。呢个系喺联合公民案裁决之后，法规冇跟上嘅问题。联邦最高法院喺2010年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裁定，允许企业、工会以及其他嘅组织将竞选费用投入到选举或者系击败某位公职候选人嘅活动上。呢件案件嘅背景系喺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保守派嘅非营利组织联合公民制作咗一部批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嘅影片，并希望喺有线电视上播放。但系当时嘅美国竞选改革法禁止企业同工会喺初选前30日动用自己嘅资金播放同选举相关嘅电视广播广告，于是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告上法庭。2010年1月，最高法院嘅9位大法官以5-4嘅微弱多数裁定，竞选改革法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亦都就系政府不得通过法律限制言论自由。法庭做出呢一个嘅裁决，系基于美国同好多其他国家之中流行嘅一个观念，嗰个就系公司如同法人，因此与普通公民享有同样嘅政治权利。由肯尼迪大法官提交嘅法庭多数意见写道，如果第一修正案有任何效力嘅话，佢禁止国会单单系因为公民或者公民团体参与政治言论而对其罚款或者监禁。多数大法官的意见推翻了法律对企业竞选费用的限制，理由是投入资金对传播言论至关重要。对此做出限制，就是限制了团体成员有效结社在政治议题上发表看法的能力，因此是违宪的。同年3月，在现在就要自由言论组织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9名法官一致裁决，鉴于高法的联合公民判决，开支独立的组织只要不直接支持某个候选人的竞选阵营，他们在捐款来源和数额方面就不受限制。2010年之前，按照联邦竞选法律规定，为某候选人助选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不得接受公司和工会捐款，在接受个人政治捐款时，每人的年捐款额不得超过$5,000。2010年的关键裁决催生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些超级组织与候选人的竞选阵营分开运作，以独立方式支持或者反对某个候选人，他们的政治资金不受限制，动辄达数亿美元。批评者说，联合公民案为美国大公司和大富豪影响美国政治打开了方便大门。不过法庭的裁决冇触及目的在避免外国对美国政治进行施加影响而制定的法律。奥巴马总统曾经在当年的国情咨文中批评这一项裁决，称其将为包括外国公司在内的特殊利益团体在美国竞选中贡献不设限的资金敞开大门。
And so one of the concerns post Citizens United is that the corporate form will be used as a way to manipulate contributions.
马里兰州法学院院长唐纳德·托宾话，因此后联合公民案时期的一个担忧是有人会利用公司组织形式来操纵政治捐款，产生有违法律初衷的结果。
So, the risk is not being able to know what's happening. The obvious risk of foreign interests that don't necessarily conform.
政治反应中心的鲍勃·白塞克说，风险是不知道资金的来龙去脉。他说很明显，外国利益并不总是与美国民众的利益相符。他还表示，两党都没办法完全避免不受外国利益的影响。他和托宾都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首先就是要透明，披露政治捐款的资金来源和公司的股权结构。在乔恩·斯亚茨和同事发表有关 APIC 调查报告的一个多月前，联邦选举委员会民主党籍委员埃伦·温特劳布举办了为期一日的会议，众多法律界和竞选方面的专家学者与会讨论这个问题。他在会议上说，联邦选举委员会计划提出方案，以防止外国资金进入美国的政治竞选。但是委员会的6名委员，共和民主两党各占一半， 党派僵局点样破坏或者是一个难题。不过温特劳布话，他们说他们不想要外国资金进入美国的选举，这个确实是不应当有争议的，亦都或者有一些共识，他希望这个会是共识。不过白塞克对此不是非常乐观。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real movement in Congress now to change the way this process works. I think generally it would require the exposure of a large example.
白塞克说他不认为国会现在有切实的行动来改变目前的做法，要有一个极为恶劣的外国势力干预的事件曝光才行。他补充说，如果有一个丑闻，这样会有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